这里是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主日圣道，
天主住在我心中，与我合为一，借着圣子赐予我
大家好，愿天父的慈爱、基督的圣宠、圣神的平安常与你们同在。时间过得很快，我们已经是降临期第四个主日了。今天弥撒的主题是基督人类得救的曙光，天主降生成人的伟大奥迹借着一位平凡的女子实现了。由于圣母玛利亚的答复，使得天主的救恩计划具体而清晰的以人的形象呈现在人类的历史之中，让我们在最后的准备阶段中默想圣母玛利亚如何接受天主圣子来到他的生命之中，为了天主所托付给圣母的使命，圣母做了什么。上主，求你将圣宠倾注在我们心中。你曾借天使的传报，我们得悉你的圣子就要降生人间，也求你使我们仰赖他的苦难与十字架，或享复活的光荣。以上所求是因你的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和你及圣神是唯一的天主，永生永王。阿们。今天的第一篇读经，达味王感受到天主对他的照顾，而愿意为天主建造一座圣殿，但是天主却要达味王注意一切的恩宠都来自于天主，达味王朝的家世和王权要永远留存。现在请大家恭听这篇读经。
恭读撒母耳记下。那时达味王住在宫中，上主赐他安享太平，不受四周仇敌的侵扰。王对纳坛先知说：你看，我住在香柏木建造的宫殿里， 天主的约柜却在帐幕内。纳堂回答说，你照你心里打算的去做吧，因为上主与你同在。但是当夜上主就对纳堂说，你去告诉我的仆人达卫，上主这样说，你要建筑一座殿宇给我居住吗？是我拣选你离开牧场，离开牧羊的工作，做我的人民以色列的领袖。你不论到哪里去，我都与你同在，当着你的面消灭你所有的仇敌。我要使你成名，像世上出名的大人物。我要把我的人民以色列安置在一个地方，栽培他们，使他们在那里久住，不再受惊扰，也不再像以前一样受恶人的欺压。就是自从我为我的人民以色列立了民长以来，那样受欺压。我要赐他们过安宁的日子，不受仇敌骚扰。上主也告诉你，他要为你建立家室，你的家室和王权在我面前永远存在，你的王位也永远坚定不移。
我要永远歌颂上主的仁慈，
我要永远歌颂上主的仁慈，
我要永远歌颂上主的仁慈，我要万代传述你的真实，我已确知你的仁慈永远长存，你的心事如日之后，
我要永远歌颂上主的仁慈，
我总说全选的人离了约，像我的故人大卫去了世，我要永远保护你的后裔，世世代代巩固你的王位，
我要永远歌颂上主的仁慈，
他要称呼我说我的父亲，我的天主，我的靠山，我对他的慈爱永远保持，与他立的盟约绝不废弃，
我要永远歌颂上主的仁慈。
今天的第二篇读经中，圣保禄宗徒面对救恩奥基，喜悦地写道，天主的救恩从永世以来就是秘而不宣的，现在却彰显了，并且按照天主的命令，借着先知们的经书告诉了万民。所以这救恩的奥基不只是为了以色列，同时也为了普世万民。现在请大家恭听这篇读经。
恭读圣保禄宗徒致罗马人书。弟兄们，愿光荣归于天主，他能依照我所传布的福音和耶稣基督的宣讲，并按照他奥秘的启示坚定你们。这奥秘从永世以来就是秘而不宣的，但是现在按照永恒天主的命令已经显明了， 并借着先知所写的，晓谕万民，好使他们相信并服从。愿光荣借着耶稣基督归于唯一全智的天主，直到永远。阿们。
今天的福音是为我们描述天使加布偶奉天主的派遣来到一位童贞女的面前，向她宣报天主喜讯，以及那位童贞女回应天主旨意的过程。借着童贞女的答应，天主的救恩才得以实现。现在让我们一起来恭听今天的福音。
恭读圣路加福音。那时候，天使加布奉天主差遣，往加利勒雅一个名叫拉杂勒的镇上去，到一位童贞女那里。她已经跟达味家族中的一位名叫洛瑟的男子订了婚。童贞女的名字叫玛利亚，天使进去对她说：万福，充满圣宠的，上主与你同在，你在女人中当受赞颂。她听了这话，十分惶恐不安，反复思索这样的问候是什么意思。天使对她说：玛利亚，不要害怕，因为你在天主跟前得了宠幸，你将怀孕生子，要给他起名叫耶稣。他将是伟大的，被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上主天主要把他祖先达味的御座赐给他，他要为王，统治雅各家族，直到永远。他的王权没有终期。玛利亚便向天使说：这事怎么能成就呢？因为我不认识男人。天使答复他说：圣神要降临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庇应你，因此那要诞生的圣者将称为天主的儿子。且看你的亲戚丽莎，素称不生育的，在老年也怀了男胎，现在已经是第六个月了，因为没有一件事是天主做不到的。玛利亚说：我是上主的婢女，愿你所说的成就在我身上吧。天使便离开他去了。
在聆听了今天的圣言之后，我们一起来听神父的证道。
各位亲爱的听众，大家平安。今天是江陵期第四主日。在今天的福音中描述天主派遣天使加布向圣母报喜，天主拣选圣母玛利亚要做救主耶稣的母亲。圣母最后答复说：我是上主的婢女，愿你所说的成就在我身上吧。圣经上有一句话说：天主竟这样爱的世界，甚至赐下自己的独生子，使所有信他的人不至丧亡，反而获得永生。天主是爱，天主的爱永恒不变。在我们的原主犯罪之后，天主就计划要派遣他的圣子来救我们。天主准备这最好的礼物，准备了很久，而在2000多年以前，他派遣他的圣子透过圣母玛利亚的胎降生成人。天主给我们的礼物不是别的，就是他自己。我是上主的婢女， 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吧。我回想在1983年的3月25日，也就是当时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宣布的救赎特别圣年，而就在那一天，教宗在罗马开圣门。我们教区主教要在第二天在主教座堂开圣门，我被邀请当天弥撒的司仪。前一天晚上，我在我们的主教公署圣堂祈祷，我看到主教进来圣堂，在圣母像的前面点燃蜡烛。他念完一串玫瑰经以后，把蜡烛吹灭，就离开了圣堂。后来我就重新把圣母像的蜡烛点着，也跪在圣母像前念玫瑰经。那一天是圣母领报的日子，而福音就是今天的福音。在祈祷中，我得到了感动，就如同当年天主拣选圣母做救主耶稣的母亲，参与他的救赎大业，要来拯救全人类。圣母慷慨地答应参与耶稣救赎的工程，一生奉献于这个救赎大业。记得我在国小五年级的时候要参加教区所办的运动会，我每天起来跑步。有一天我跑完步以后肚子痛，所以我就请假回家。我父亲带我到卫生所看医生，医生检查以后说可能是盲肠炎。当天晚上我又一生中第一次坐计程车到另外一家医院去看医生。第二天父亲去参加传道老师的会议，他请了一个教友踩着三轮车带我跟我妈妈再去那一家医院看医生。我在路上已经痛得哀哀叫，到了医院一检查，我的白血球已经非常的高，所以医生建议我到另外一家大医院立刻开刀。我妈妈没有想到我需要开刀，所以也没有带很多的钱，赶紧去找当时的代理本堂神父。本堂神父要我们赶紧到医院，他随后骑着他的 500cc 的机车赶来，付了500元台币的保证金，我就接受了开刀。开刀以后，医生发现我的盲肠已经破了。后来医生说，再慢12个小时，我就没命了。还好，开刀了。最后住院两个星期，整个医药费是我父亲当时一个月的薪水。本堂神父跟主教报告，主教很慷慨的帮助了整个的医药会。所以在这个事件里面，我体会到为救回我现世的生命， 需要医生开刀、护士的帮忙，当然也需要我的父亲、父母亲的关怀，还有神父付保证金，主教帮忙出医疗费，那个踏三轮车的车夫带我到医院，最后邻居也帮忙我妈妈骑脚踏车载她到医院，拿着棉被，还有我的亲戚也给了一些钱，让我开完刀能够吃一些营养的东西，我才有今天健康的身体。所以我体会到，要救一个人的现世生命，需要很多人付出爱心，很多人的参与。当我在弥撒中，在毕竟中体验到这个真理，而就在当1983年的3月25号在圣神的感动下，我跪在圣体面前说，我愿意效法圣母接受天主的邀请，参与耶稣的救赎工程，所以我愿意当神父来传播福音。这也就是我会当神父的一个很重要的一次体验。耶稣说，我来是为给你们生命，而且是更丰富的生命。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在有一年的圣召节文告也说，圣召就是召唤人来领受生命，并且分施生命。在这里想起了亚历山大大帝的故事。亚历山大大帝年纪轻轻就征服了欧亚非三大洲，成为一个大帝。可是就在他征服的列国之后，在30几岁他就生病要离开这个世界。他立下遗嘱有3点。第一，他要医生自己一个人帮他推这个他的棺材。第二，在他去送出殡的路上要铺满他所赚来的金银财宝。第三，他的棺材要挖2个洞，让他的双手伸出来。他的大将问他，这是什么意思？他回答说，我要人知道，医生也不能医好真正的病，人的生命时刻到了，医生也无法治好。而铺满金银，双手空空，我要告诉世人，人空空来到世界上，也要空空的回到天乡。所以世界上的钱财、地位，一切的一切都要过去。我们的主降生要带给我们生命，而且是更丰富的生命。达味在今天的圣经里面表达，他愿意为天主盖一个圣殿，他这样的好心，天主就大大的回报他。天主跟他说，我要为你建立家室王位，你的家世和王权在我面前永远存在，你的王位也永远坚定不移。 天主对达味的许诺就在耶稣的诞生跟复活的奥迹中实现了。让我们也效法圣母玛利亚，接纳耶稣进入我们的生命，孕育他，再把耶稣带给别人，这是我们生命最大的意义和价值。祝大家平安。
天主住在我心中，与我合为一，借着圣子赐予我欢乐满心。
各位主内的弟兄姐妹，天主圣神借着圣母玛利亚孕育了历代先知们所预言的摩西亚，使得人类的救主摩西亚顺利地来到世上，宣告天主国度的来临。我们每一位教友都接受了洗礼，就是接受耶稣基督是我们生命的救主，同时也接受了宣扬天国福音的使命。让我们在生活中时常意识到身为基督徒的使命，将小耶稣孕育在我们的生命之中，并且也将救恩的讯息分享给周遭的亲朋好友。主内的弟兄姐妹，今天的主日圣道就跟您分享到这里，下个主日再会。愿天主、圣父、圣子及圣神降福您。
这生死赐予我。